所以说在民事法庭上，本来刑事法庭上这个 DNA 这么重，就是对于这个控方来说，他们信心满满的这么一个证据，居然在民事法庭呢连用都不用，
用都没上。结果最后我刚才说这个这个水牛城的橄榄球俱乐部的主席，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小报的兼职记者，
照片那个
成了在1997年年初的时候，在桑塔马里克法庭上的一个明星证人，他亲自来了。他明星证人，当他拿着他的一大摞照片在法庭上，那么当然这个对民事诉讼的这个新闻报道工作的工作特别难，因为这个我刚才说的那叫什么来着？那个日本的法官哈，我总是叫不出那名字来，叫做夫妻萨克。
嗯，
这个夫妻萨克拒绝电视摄影机入场，拒绝新闻照片的那个手这个 still 的摄影机入场，拒绝广播电台记者入场，甚至拒绝那个画家在现场画像，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现场。但是我们可以进到法庭里面去坐在那个抢个位置来旁听嘛。
嗯，
那么只能听了之后，然后来用口述的方法来把这个
还原。对，
那当时我们看到的是明星的证人，就是控告上面的明星的证人，就是这个小报的兼职记者，这个俱乐部主席的儿子，他当时拿了一大摞照片，每张照片 OG Simpson 跟不同的人组合在合影，脚上穿的都是那一双，而且还有放大之后就是那一双
意大利鞋，
意大利鞋，那双鞋的，然后那当然还要请这个造鞋的专家来问说，这个鞋看不到鞋底了，这个鞋的鞋底的图案是不是就是犯罪现场的那个叫100%不会有错，
就是他
就是他。特别是当这个刑事法庭这个预审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时候 OG 是不是拒绝承认他拥有这双鞋，那么现在同时证明了他在刑事法庭上撒谎，那他确实拥有这双鞋，而且他穿到了那个水牛城去。
他说他我没有拥有
这
双鞋，
他说你们这鞋跟我无关，当时预审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是完全证明了 OG Simpson 就像他说他手破了是这个玻璃杯子砸的，是什么手机砸的一样。那么他实际上他是跟 Ron Goldman 进行了激烈的搏斗，在搏斗的过程中可能他自己持着刀拿到自己的手指，因为那手是血流不止啊，所以是根本不是轻易的说一个酒店的玻璃杯子可以划破。
反正有说是刀被对方夺过去，高门夺过去了等等。
因为高门毕竟也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嘛，
小伙子。
所以呢，这个事儿就基本上就是铁定了，所以很快在1997年的2月5号，礼拜三，陪审团团员不是9个人呢，是12个人一致宣布 O.J. Simpson 对两位受害人的死负有责任，负有经济上的赔偿的责任。所以法官这个
富叫我想想，富士清酒，
夫妻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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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清酒，
夫妻沙克就最后就判决了 O.J. Simpson 必须要赔偿 Ron Goldman 的Ron Goldman 家和这个 Nicole Brown 家里面一共3350万的赔偿费。那么 O.J. Simpson 能不能赔得起呢？当时把 O.J. Simpson 的房产，他的以前的那些这个
任何资
收藏的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包括他的现金凑在一起，他确实有点钱哈，但是没有那么多，他有1100万，要求赔偿是3350万，所以 O.J. Simpson 就终身欠了这个两家人一笔，就叫做在法庭上叫做 judgment。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某一个受害人，某一个这个小业主，被告要赔偿这个什么
多少多少钱
客户，赔他500万，小业主说我就3万，那么就终身欠债。但是这个钱哈，虽然是被判了 judgment 是永远拿不到的，那 Ron Goldman 家拿到多少呢？ O.J. Simpson 在一年之后就把他住那个房子，他确实有个豪宅嘛，那个豪宅当时应该500万是应该有的了。我就说他的1100万至少一半可能在房子上面了，那个房子挺大的，在这个。我不是这个，当时那天早晨就是1994年6月13号的早晨，就天还没亮就赶到现场了嘛。那个地址我就还记得呢，叫360号 Rockingham Avenue。
OK，
啊，他就把那个 Rockingham Avenue 那个房子，他也是贷款的，他就把这个房子就拒绝再继续交那个 mortgage 了。然后应该是6个月之后，这个银行把这房子收回。 就卖给了现在的一个主人。当然，那个主人把这房子推翻了，因为他认为是个是跟这个谋杀
不吉利、
不吉利的房子。
嗯，
那现在的主人，你有没有去过？我很喜欢吃的原来一种三明治，就是叫做 Jerry's Deli。
OK，
去没去过？他那个一进去都是那红皮的沙发的那个餐馆，它是一个连锁店。那个老板买了 O.J. Simpson 的360号 Rockingham Avenue 这个房子，然后买了之后马上推平，在上面。我上次那个怀特去世的时候，我到了附近，因为在他们家附近，我还走路去了。我现在果然现在弄了个门，又盖起更大的房子来了。
哦、
但是O.J. Simpson 那个房子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是尼克受害那个房子反而还存在着。
嗯哼，
那个邦尼
好像也卖了。嗯，
那个房子肯定卖了，但是那个房子那凶宅那现在还存在着，
嗯、
但是 O.J. 的房子就不存在了。
嗯、
那么 O.J. 卖了房子之后，他就说：“那我就他就是卖房就是赖账嘛。他把房子是等于是他最后是 foreclosure 了，就是法拍屋了，法拍就赖账。
嗯，
Nicole，家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凶猛的追啊。但是
他们家有钱，
但是 Ron 也没有钱 ，Nicole 家也没有钱，
是吗
？Nicole 的钱是哪里来的？是 O.J. Simpson 给他那个老丈人找了个活，就是在那个 Newport Beach 那个 Dana Point 那边做这个 Hertz Rental Car 的一个。”
哦、
一个租车行，
哦、
那怎么 OJ 不是 Hertz 记不记得笑话
代言人嘛？对，
记不记得那个 Paceless 叫 No It's Hertz，
哦，那叫 Hertz，
所以他们家是一个中产，
嗯，
但是呢，他们家呢毕竟是自己的女婿，而且自己的女儿，反正他们的这个
还有外孙女，
还有外孙女还领养了他们，所以他们家并没有凶猛的去追，但是 Goldman 家里面是穷追
猛
打，坚决不放。那么第一件事就把就是。O.J. 在南加州大学跑橄榄球的时候挣的那个美国学院橄榄球最高奖杯，就那个 Heisman Trophy， 就先把那个 Trophy 给没收过来了，而且在那个 HBO 好像是电视上是叫做 Pay Per View， 就是他们把这 Trophy 给他砸了，在砸的过程中呢，如果有观众愿意看的话，交一笔费，然后那家里面收取这个观看费。这个 Ron Goldman 他们家所得到的最大的一笔钱是通过这个抽费的这个观看费，他大概收了500,000，所以3350万的 judgment 最后只收了500,000。那 O.J. Simpson 后来呢就穷困潦倒了，没有家了。我还拍摄了 O.J. Simpson 从最后一天从他们家里边搬出来，搬到了 Sunset Boulevard 上面一个有 gated 的一个 community 去了哈。刚进去一礼拜，当时那边人哈，那在 Sunset 是 Brentwood 住的人，也有点是影响力的人啊。那全体的居民联名说把他赶出去，不许在这住，因为他是租了别人的房子。结果他又被赶出来，然后我还去那个，因为我没有办法进那个门嘛，我在那个门口等着，我这边在搬家出来，想问他往哪搬。结果他开车出来之后，戳，然后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呢，当时就有点像丧家犬一样啊，到处找地方去接受他的地方住，那很惨。我这本新生的时候很惨，因为他最后的收入一直到最后去世，就是4月10号的去世哈。O.J. Simpson 的收入，顺便讲下，4月10号是个礼拜三。O.J. Simpson 的收入只有他在做橄榄球运动员的时候的这个退休金，虽然退休金单位的数字是挺高的，但是他做橄榄球运动员的寿命很短嘛。你比如说你要干了30年，退休金可能会高；干了35年，退休金可能会高。
20,000块钱好像是，
他
几万块钱吧？
28,000，每年只有28,000，一个月就2000多一点，他就靠这个一直生活到2024年的4月10号礼拜三，就是过世那一天，所以他挺惨的。最后，那我接触的 O.J. 当然在这个庭审过程中哈什么的，我以前都不知道 O.J. 是谁嘛，就是在法律上这种接触，私下接触 O.J. 我只有一次接触，真的是接触到 O.J. 我像我刚才说搬家呀，什么堵他，什么采访都不接触采访，我采访在监狱里面每天看着他，但是从来没跟他打过话。我跟他几个律师倒挺熟的，特别是 Robert Shapiro。那么 Johnny Cochran 也不错，但是 O.J. Simpson 在整个案子过程中我是没有接触过的哈。换句话说，这么讲好了，我没有接触过杀人的 O.J. Simpson， 我接触了一个救人的 O.J. Simpson。
哇，
O.J. Simpson 喜欢打高尔夫球，
嗯，
但是呢，他原来属于的那个高尔夫俱乐部在那个 Brentwood 那个 Sunset Boulevard 那个叫做 L.A. Riviera Country Club， 那个就把他赶出来了，就不许 O.J. Simpson 再继续打球了。
对，
我先找了几个球场没地儿打了，在Granada Hills 北岭那边 Granada Hills 在那个 Rinaldi 那条街和那个把包啊交口这个地方哈、啊，
嗯，
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是洛杉矶城市拥有的，
嗯、
你看那那个水准多低嘛，
嗯、
叫 Kenwood Country Club。O.J. Simpson 后来呢就夹着尾巴，
嗯、
这个在那像平民一样，在那个 Kenwood Country Club 那个平民打球的那个球场打球。结果有一天下午，
夹着尾巴也夹着他的这个高尔夫球杆。
对对，这个结果有一天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通过通知说，那个 Kenwood 高尔夫球场有一个，就是我们加州有很多的小飞机，单引擎小飞机，在高尔夫球场紧急降落，这咚咚一下就栽到那个球场去了。那个球场地比较软嘛，绿嘛，
对，
可是也算鼻青脸肿吧。那翅膀就折在里边了，然后那小飞机折里边了。然后我跟我的同事 Patrick Healy 赶到现场之后，说是这个小飞机落在哪儿了？落在大概什么什么七号洞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 对，
我们就扑将过去。
对，
然后我们看到 O.J. Simpson 在那儿救人呢，他居然他第一个他跑得快，他先跑上去，
对，
把那个因为当时怕那个飞机着火嘛，他先把那个受了伤的这个驾驶员从那个驾驶舱里边给拉出来，然后在其他球友帮助下，给他的安全地方，还给人家做了点那个伤势处理，等救护车来。说欧洲基本上居然还救了个人，这个双杀人犯还居然救了个人，
因为他我顺便说，我记得啊，我查过一次，他呢那时候是讲究410码，不是米啊，
嗯，
这好像是接力还是怎么着，他呢是平了世界纪录，所以实际上欧洲的短跑他可以拿奥林匹克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马和米之间后来就不再进行马的这个比赛了，所以欧洲也没有什么创意，但是他
如果。O.J. Simpson 当时顺便讲一下 ，O.J. Simpson 在旧金山长大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梦想过要当一个橄榄球明星。你猜他想做什么？他想做个棒球明星。他的那个棒球的需要的爆发力也很快嘛，
跑垒
很快。
嗯，
如果 O.J. Simpson 没有做棒球明星，当然他确实没有做棒球明星，他也没有做橄榄球明星的话，那么在八十年代的世界的百美纪录可能就不是卡尔·路易斯。咱们这么说好了。那么换句话说，为什么卡鲁斯没有去就变成了那个短跑明星了呢？因为卡鲁斯不会打橄榄球。
好，大家这个进下广告，我们马上回来。所以卡尔路易斯 OJ 辛普森是既生路易斯既生辛普森和生路易斯是吧？一个短跑明星，一个这个美国橄榄球明星。比如说就你个人的这个看法哈，你也说过几次，你觉得 OJ 虽然说啊在刑事法庭上他逃过一大劫，然后在全美很多至少吧多数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杀人恶魔，但是你个人对他的印象。
我个人最跟他接触最近的一次就是我刚才讲的在这个飞机场这次，那么后来就
而且他小飞机他也有他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燃油，
是的，
对不对？真要说他跑慢了，真要是飞机要炸起来的话，那他也
是的。那特别是在事情之后，我们跟他的对话过程中，他非常诚恳，这个人非常诚恳，非常善，感觉他善，非常善意啊。完全不是一个这个双命杀人案的那种，
对啊，
那种形象嘛。那他本来也是一个激情犯罪，他本来也不是一个职业罪犯嘛。
嗯，
所以我个人来讲，虽然我是坚信 O.J. Simpson 是这个双尸命案的杀人凶手，这是我100%坚信的啊。
OK，
但是我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人还是比较善良、比较温和的。那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讲，后来我 O.J. Simpson， 等会儿我们会讲到拉斯维加斯他做的九年监狱，在那九年监狱期间，他每次申请要这个要重审的时候，那么就需要一个这个有一个判决来听证。那证人是谁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在监狱里面表现怎么样？他在监狱里面是这个绝对是模范的
犯人，
然后呢是平易近人，而且呢特别是这个特别善于帮助其他的罪犯，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绝对是帮助别人。当别人尤其是罪犯啊，心理上有既然有自杀倾向的时候，他居然就是耐心的去开脱和安慰别人，然后当他是在2017年的10月1号最后走出监狱，等我们讲他为什么进监狱啊。在2017年的10月1号他走出监狱那一天，一直到4月10号礼拜三他去世，他在拉斯维加斯生活了7年。我这次去拉斯维加斯，我尽量的采访所有他生前能够接触到他的，包括酒吧的服务人员，包括这个他的邻居，包括高尔夫球场的那个拉车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的表述都是 O.J. Simpson 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善良的人，大家喜欢跟他在一起。完完全全，他们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们把完完全全把加州的那个双面猫山抛在脑后，不去想他，就把他当做一个来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善良的人来看待他。他确实是也是一个和蔼可亲、善良的人，所以说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比较扭曲，整个这事情比较扭曲很可爱。咱们现在说他为什么进监狱啊？二零那个这应该是2027。
我先这样，我来插一句哈，这个你说哈，你是百分之百的认定他是杀人双杀案的凶手，你又有过采访经历，你也是看过这各种各样的这些资料，所以我相信呢，你说的话是有相当大的权威的。但是，我作为一个草民，我是清楚的记录。刚才休息时候我也跟你讲。我在看到法庭在他的刑事这个法庭上宣判他无罪的时候，他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像是一个设计好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也说，我老说我自认为聪明，其实我是一个善良到愚蠢的人，所以呢这件事情上就是一个千古之谜。虽然说对你来说这是百分之百证据确凿的一个双杀案，所以我要把我这个评论放进去。那接下来好，
虽然我认为他是一个杀人犯，我确认他是那个两个人的
okay,
直接的这个杀死他们两个人的直接的凶手。
嗯，
但是咱们一码是一码。
嗯，
但是这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要是你把希特勒的话放在我面前让我评价的话，我可能会评价这幅画画的很好，因为他毕竟还是个是艺术家嘛，
曾经是 对, 对，
所以呢，曾经是
努过力，对对是。
所以咱们先说说 O.J. Simpson 是怎么进监狱的。刚才我们讲 O.J. Simpson 因为一只手套，然后让他逍遥法外，一双鞋让他这个倾家荡产。
嗯，
下面就是来了这个一筐啊，不是一个哈，是一筐的帽子和背心儿
啊，对。
让他身陷囹圄九年，至少九年。首先，欧吉·辛普森在出了事儿之后，就是整个这事儿就这个两个案子都结案了，一个是判他无罪，另外一个是判他有责任付3350万。之后，欧吉·辛普森呢，这个加州的高尔夫球也打不下去了，因为毕竟这个案子发生加州嘛，他就远离加州，搬到了佛罗里达。在佛罗里达期间，从这个大概是从从1997年、98年到2006年这几年之内，他一直住到2006年，好像到2007年出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佛罗里达的居民。因为佛罗里达的法律哈，在税收在法律上面对他的保护金的保，对他那个退休金的保护特别高，
特别高。
对，他说我他自己曾经说过，他说他这个佛罗里达是允许我用我的微薄的退休金还可以买个房子，如果在加州买个房子的话，哥德们加州给我没收了，
对，
因为我欠的对方嘛，说你只能吃只能喝，其他都不能用。
在
佛罗里达
保护
还保护他一些额外的这个开销，所以他就搬到佛罗里达去了。那么那佛罗里达的这司法界的人，是全国的司法界的人都像我一样认定他是杀人犯，都不想饶了他呀，就是只要你犯事就想重判。有一次他在开车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司机打起来了，先是没有打起来，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他不敢轻易动手的。但是在两个人的争执过程中，他把对方的眼镜从眼上拔下来了。
嗯，
然后这事儿就说你我戴着眼镜你拔下来，告他，就把他带到法庭上，就把警察找来。
嗯，
警察说好，你动手了。
嗯，
没有打人，动手拔人眼镜了。你知道佛罗里达想判他多少年？好像判了，最后被推翻了。居然因为O.J. Simpson在一时情绪激动的时候把这个跟他吵架的眼镜拔下来，佛罗里达要判他16年。后来最后那个司法界就是说，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这拔个眼镜判16年，就是要重罚他嘛，重判他嘛，就没判成。就还有一次呢，就是这个 FBI 在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办一个重大的一个毒品案子中，也不是谁说了一句 OJ 这个名字，就说既然这个被抓的嫌疑犯里边说了 OJ 名字，就给了这个联邦调查一个理由，咱去搜查 OJ 他们家去。就到法庭开了个侦破状，因为某一个人里边说到了
说的名字，
可能 OJ 也吸过毒，来这么一句行
得，
既然不是我们说的，你说的
就足够了，
搜查，到他们家叮叮哐啷把这东西顶朝天翻了2个多小时，
什么呀？
就说 OJ 吸毒时，他确实证明他不吸毒，
不吸，
因为联邦调查局说了，因为大家都说这小子肯定杀人是有吸毒啊，有什么人五毒俱全嘛，
对，
他果然没吸毒，把他家翻了个顶朝天，没搜出任何违禁品来，
对，
没有刀，没有枪，没有毒品，啥都没有。就是 super clean， 说你看，那就到了2007年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这2007年的时候，2008年北京奥运嘛，8月8号北京奥运嘛，我 代表我们 NBC 在2007年到北京去，我组织拍了100集的小纪录片，每集5分钟。
嗯，
我们那100集，我的任务是什么？在2007年准备100集的5分钟的这个小纪录片，全方位介绍我的家乡北京。
OK，
哎，我就承担，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 NBC 北京来的 NBC 的这个记者，所以呢，我就在2007年负责这个事儿。这100集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在奥林匹克这个播报史上从来没有过，就8月8号是开幕式，我们倒退100天，每天倒计时，每天晚上7:25到7:30之间的黄金时段播我这5分钟的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什么老太太舞剑啦，什么剪纸啦，什么这个北京的中草药啦，广场舞，总而言之是层层面面，三里屯的什么酒吧一条街什么的，我就。组织了12个人，我拍了100集，跟我累的跟狗似的。
嗯，
回来之后下了飞机之后刚趴下，电话响了。
嗯
，O.J. 辛普森在拉斯维斯被捕了。你是 O.J. 辛普森，这去不去啊？我这说什么累呀、啊，时差了，什么都抛到脑后，上车直接5个半小时开到拉斯维斯。你先进广告。
好，大家稍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所以你是在。倒计时100天，这个奥运会的拍摄一共是10几天是吧？拍完了。
2007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然后下了飞机之后，还没闭上眼呢，就欧吉·辛普森就出事了，就说欧吉·辛普森在拉斯维加斯被捕了。
对，
我记得当时是下午吧，我就上了车就直接。因为我想把器材带过去嘛，我的记者，我的同伴 Chuck Carey， 他坐飞机过去，我就直接器材就过去了。我们就当然是首先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 ？O.J. Simpson 他除了他的房子和一些这个他的一些我刚才说1100万啊，都分散出去了啊。
对。
那其中 O.J. Simpson 生命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这个叫做 memorabilia， 就是收藏品。O.J. Simpson 穿过的球鞋，他戴过的这个手套，戴过的头盔。帽子主要是这个什么，包括这个球衣啊，背心啊什么之类的，全都值钱。特别是他签过字儿的，那么他以前他签过很多字儿，就留在家里面。本来是想卖钱的，结果这个法院一判他有这个责任要付3300万之外，他我还把这一箱一箱的就分散给他的亲戚朋友，说你们帮我收着啊，这些值钱东西别让那个 Ron Goldman 家弄走。这个收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就帮他好好就放我们家车库里吧。过了半年，这朋友就说：“哎呦，我们家车库啊被人撬开了，就那箱东西没了。”好多朋友来，我这是不是这后来也琢磨过来了？那些都值钱，
都说被撬了，
都被撬了，全给他卖了，就给他变卖了。那卖哪儿去了呢？就来到了这个2007年的夏天。2007年夏天，你知道拉斯维斯有各种各样的展览，有各种各样的 show 哈。他有一个叫做体育纪念品展览会。也巧了，这个体育纪念品展览会发生在就我刚才说我从北京回来那个夏天，那个我具体日子2007年9月份吧，大概是8月8、9月份。总而言之，这个展览会是在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在那个展览中心举行哈，不大不小的一个活动。欧吉先生也巧了，他正好来参加他的一个什么亲戚的一个女儿的婚礼
啊，
这个婚礼呢就。好像举办的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赌场叫 Palace Station， 就在那个不在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大道上啊，在岔出来。
我记得这地方
好像在撒哈拉，
对对，
那街上啊，在 Palace Station， O.J. Simpson 准备周末参加婚礼呢，然后呢就坐在这个酒吧上就喝着酒呢，旁边来参加那个展览会的人，
我
这边一看，大个儿，且那么
都认识啊，
那么显眼的一个人。就有人跟他凑热闹说 OJ
啊，
哎呀，说那个你也来参加这个纪念品的会，他说不是，我参加婚礼什么的。他说你不知道今天是有一个体育纪念品的那个展览大会吗？这周吗？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这个展览会啊，已经预播出来了，主要卖的就是 OJ Simpson 的体育纪念品，就是他变成一个主题了。他说我的东西怎么变成主题了？他说是说这个，尤其是一大腕的啊，他在楼上住。就在那个 Palace Station， 在楼上住，说我帮他搬个箱子，我知道那一箱子里边全是你的帽子、背心儿啊，
都
一件都好几千块钱，都什么之类的。那显然是 OJ 认为是被别人偷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他那些朋友给他变卖的嘛，对不对？总而言之， OJ 认为在法律上来讲这东西是他自己的。换句话说，
对于一个每个月只拿两万八，每年只拿两万八，
每年拿两万八，对不对，
曾经的一个明星来说，这件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
巨大的一笔钱，也是
一打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价值的，对，
而特别重要的是他相信这个东西属于法律上是属于
他
自己
的。对，
换句话说 OJ Simpson 是我认识的，我知道的啊，唯一的一个人因为抢劫犯被判33年监狱的，他最后被33年监禁，9年后放出来了嘛。在美国，杀人犯都不会被判33年，
对
吧？他是唯一的被因为抢劫犯被判33年监禁
的。东西
还有一个更扭曲的是，唯这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人因为抢劫自己的东西而被判罪的，这东西法律上是属于他自己的呀，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事扭曲不扭曲？所以他自己他也觉得冤，但是你落在这手里了，人就判你。那天晚上发生怎么回事呢？这些人做这些这个做这些这个什么展览，这个收藏体育品那些人，你也知道，一些人长发披肩，什么满身刺青，就那种人嘛。那 OJ 说：“你们能帮我吗？”他自己参加婚礼，他说：“你们能帮我？”那另外一个哥仨说：“我们来帮你啊，没事儿，咱们晚上啊，在这酒吧时，咱再聚一次啊，我帮你没问题。”晚上 OJ 基本上又来了，又在那坐着跟人商量之后怎么去把他自己东西给
拿回来，不是
抢回来，拿
回来，
对不对？
哎，
那个哥仨都愿意，这哥仨每人兜里揣了一个录音机，
哇，
这玩意儿能卖钱呢？这我抢回来的帽子，我把这录音机先卖给电视台，那不至于大笔。确实，后来最后我们台没买啊、，CBS 买了一下，大概一个录音带就卖了好几万，一个大故事啊，是吧？所以你看，所以呢。他就本来就被全是坏蛋，就把他给弄个坑，就埋这儿了。OJ Simpson 在录音机里边听到说他妈了个巴的，就有点那种没个，说我那些朋友什么的把我这说是丢了，被什么了，闹了半天全在这儿呢啊，谁知道他们是被偷的还是不管是被偷的还是变卖的，总而言之都是我的东西啊。你们既然你们哥仨挺仗义，今天给我抢回来，没事儿，今晚咱们几点说好了，晚上8点钟上去啊，上几号房间。
真坏，这些人
都录了音了。然后呢，他录了音之后，最好玩的是，为什么最后 OJ Simpson 被判了33年监禁？那个法官哈，那个一开始是一个长头发的一个留着一个马尾辫的一个男法官，后来换了一个女法官，一致同意 OJ Simpson 这个抢劫案不是一个平简单的抢劫案，叫做持枪抢劫案。什么叫持枪抢劫案呢？最后哥仨四个人吧，讲好了之后说晚上8点见哈。走的时候 ，OJ Simpson 突然来这么一句，说你们有枪吗？那哥们说：“我有。”他来一句说：“带上枪，别用啊，咱们吓唬吓唬他，很重要。”前面这个后边说带上枪，这个到法庭到此为止。欧吉姆说：“别用啊，咱们吓唬他，从来没有呈现过法庭上。”就是欧吉吉姆森命令他的马仔带上枪去抢劫。哎，行了，这就是持枪抢劫。但欧吉吉姆自己也没有持枪啊，他居然被判罪是持枪抢劫。那这四个人到了8点钟，主要最后我们就看那个法庭的那个法庭呈现的，后来我们也拿到了那个酒店的楼道的录像。我这边屋里边就找不着，他说这屋里一出来，两手捧一大纸盒子，里边全是背心和帽子，呱呱呱呱的前面走，后边哈哈屁颠屁颠跟着三个，那个我估计带枪的也在那里边了，那仨也跟着一块抢了，那仨的不但没有问罪，然后呢，法庭还给他让他做什么经典证人？
证人
这一天监狱都没，他都是那顾毛啊，
还赚了一笔钱
，所以嘛，这共犯是一点没事儿，OJ Simpson栽下了，结果就最后在拉斯维加斯被
判，
就全美国的司法界，这不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法官了，就全美国司法界就等你呢。挖个看你掉哪坑里边，就居然掉坑里边，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正式出庭第一天早晨。这是大事儿啊！那已经是他被判了，被抓起来。首先是我赶到那儿之后，跟我们的这个同事查克瑞会合之后，我们就不知道确定OJ Simpson是当天晚上被捕，因为被捕之后不是可以保释吗？说是这个有当时有传闻说法官哈说拒绝保释，一开始哈哪有说抢劫犯还没杀人没流血就拒绝保释，不行，就因为拒绝保释。后来当天晚上黄昏的时候。我们就跑到那个，因为第二天黄昏了已经。第二天我们都一天法院都没有向我们来证实，因为第三天才出庭过堂嘛。第二天一天法院都没有向我们证实OJ Simpson是不是在押，这个不予合作。后来到了黄昏时候了，我想了个招，因为那个拉斯维加斯他是 Clark County， 它是有一个这个 Clark 叫的 Clark County Justice Center， 它里边有几部分，一个是法庭，旁边呢有一个大停车场，在法庭和停车场旁边是一个空地，空地前面是一个楼，那个楼是 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是他们的监狱，就是临时关押犯人。当然你要被判久了，就拉到那个大漠上就关了啊。平时临时看押所的监狱，就是大概就是一年之内的判刑的都在这里边啊。那你被抓的嫌疑犯也是都是杀人放火，什么强奸犯啊，就全这种人嘛，对不对？这反正都不是好人。那个楼是 detention center， 是一个大概八九层楼的高一个楼，我们车就停在停车场。这个八九层，那时候天白天夏天，这个天黑的比较晚嘛，看那些窗口，我说跟我这同事说，我说咱们这么着吧，我把那机器架上，我喊一嗓子，我喊 OJ， 你在不在？他说我在的话，他一答，这不证实了我们要证实的 OJ 确实在押吗？
哇！
就我写这么主意。或者我就把机器弄好了哈，把麦克风挂好了之后，我说等着哈，那个我的同事说，哎呦，你这个主意好，太好了，太好了，特激动哈。然后我就冲着那个楼啊，八层楼，向着八层楼横过来哈，
对，
一排大概有个怎么也有个有十几二十个，你说你八层楼十乘八就是八十吧，
对，
大概不止，得有120个房间，都是那小窗子，窄窄小窗子，铁栏杆嘛，
对，
这我估计他们在楼上能看到楼下那个一点那个街道什么之类的吧，我就喊说。OJ Simpson， Are you in there？
你在不在里头？
然后我听着有一个声音，我不确定是 OJ 也说 Hello， 就来这么一句。旁边那个楼上一窗子说 OJ OJ， 然后就喊另外一窗就喊说 Guilty Guilty，
有罪。
然后30秒之内，这100多个房间每个窗口 Guilty Guilty， 所以你说这个美国人是不确定这 OJ， 有人说他有罪，有人说没罪。在那一天，我面对的所有的犯人，杀人犯、放火犯、强暴犯，一致同意 OJ
guilty。
然后最好玩的，喊着喊着，他旁边这不是法庭吗？那法庭出来之后，那法庭 OJ 是这个拉斯维加斯法院的法庭有一个功能，除了判之后是结婚。这拉斯维加斯是结婚之都嘛？
对，
有好几个新娘子出来之后，在对面那三明治店穿着白纱结婚啊，在那照相，完在那吃东西呢。
听见了，
加入我们前边是罪犯，后边是婚纱的那新郎新娘跟着一块 guilty guilty， 一下子成为一种行为艺术。
这你们都拍下来了？
当然，我就是拍下来了。到最后我也没确定 OJ 是不是在那里边，但是 OJ 是 guilty 我是肯定的，因为一致同意了。
对，如果说本来
绝对是行为艺术，
原来的陪审团是
前面是一楼的各种各样的罪犯，后边是新郎新娘穿着婚纱跟着一块喊 guilty guilty guilty，
是从穿着最纯洁的白色的婚纱的新娘，到带着穿着好衣的罪犯，
手发脚镣的好衣的罪犯。
都是
一致意见 ，guilty guilty guilty。
好，各位听众，我们还得进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今天晚上我采访的还是李若李老师，我们讲的是 O.J. Simpson 的这个 2.0。当然了，这个故事还是我重复一下刚开始讲的话，就是说他这个确实这个故事啊，他的这个案件呢，他从方方面面给大家等于是。解释了很多，或者说给大家提出了很多关于美国法律啊等等这方人文啊和这个伦理啊方面的这个问题啊，
美国社会的一个生动写照，
对，一个万花筒。所以呢，我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能让李老师回来跟我们接着谈这个事情。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您千万不要走开。所以说是从一双皮鞋导致他的这个33年，到现在这一筐这个破烂衣服导致他被判了先是一双皮鞋导致他，
不是先一个手套，一个手套让他逍遥法
外，
一双皮鞋让他倾家荡产，
33年，
三千三百万，
就是这个33。
顺便讲一下，这个3300万到2022年的时候，因为这个 Goldman 家和这个Brown 家里边还正式通过法律的程序啊，每年要送给 OJ 一个 invoice 的，说嘿，
那
Mr. Simpson 哈，你还欠我们
钱
的哈，
对，
加上利息多少钱呢？到2022年的时候，根据 Goldman 的律师的换算哈，是个3350万，加上利息之后已经是9600万了。那么到 OJ Simpson 去世那一天，也就是2024年的4月10号礼拜三那天，我那一天采访，当然是第二天了，礼拜四的时候我采访的。就到了 Ron Goldman 的 律师，那律师当然就表示 O.J. Simpson 的到死了还不认罪啊，什么这表示什么愤怒之辈哦，就说我说顺便讲一下那个单子啊。那个 invoice 到现在是1亿200万，从3350万加了
利息，
三十多年的利息。
呀，我就觉得有意思，就是他这个33年跟33个million，33万，
这个确实是一个有意的设计。这个33年，就是我刚才说，不是拉斯维加斯那个带着马尾辫那个法官判了 O.J. Simpson 33年，也不是后来接班的那个女法官判了 O.J. Simpson， 是全美国带有正义感的司法界，共同共襄盛举，说咱得，既然他掉在那坑里了，咱得把他
大大的，
咱得判他，判他6个月的抢劫，32年半的谋杀，那个杀人犯，
用枪，对，
不是。杀的那个尼寇·辛普森和 Ron Gold 的，那得给找回来，那32年半得找回来，是那个事儿。谁都不相信 O.J. 辛普森，每个人都相信 O.J. 辛普森不是因为抢劫犯而做了，被判33，但是最后虽然只做了9年嘛。那么我记得在法庭，在他过堂的那天，第三天要过堂嘛，70小时那天要过堂。过天那天我早早就到法庭，在门口等，我就想说，谁会第一个？因为当时可能会觉得 O.J. 的他有个姐姐。然后还有这个一些亲人小孩子可能会过堂，结果一辆林肯 Town Car 在法庭面前停下来，那当时也还有许多年轻的记者，当地的拉斯维加记者，那看到这女人一出来，我马上提起摄影机就过去了，那旁边那些人，那些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当年 O.J. Simpson 的审判的这些记者们，他们一看我过去，都跟着我过去，然后我就拍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就问话，有问必答，哒哒哒哒，小碎步那个小皮鞋嘎嘎响，就走到法庭了。走到法庭后，他们所有人都问我说 ：“Mr. Lee， 这是谁呀、啊？”我说：“他是 Marshall Clark， 是 O.J. Simpson 刑事庭审中的那个
检察官，
那个洛杉矶的检察官，首席检察官 Marshall Clark。”你看，在拉斯维加斯的抢劫案 ，Marshall Clark。
对，
洛杉矶的检察官居然是第一个到现场，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判 O.J. Simpson 已经不是拉斯维加斯这个法官一个人的事了，而是整个这个对那口气啊，就是对这个1995年10月3号那口气没出来的整个的美国的法律界来出这口气，所以根据这个所谓的司法指南啊，拉斯维加斯 Clark County 的司法指南。这个法官最后宣布判 O.J. Simpson 是33年监禁 ，minimum 最少，他为什么9年是吧？至少要坐满9年才可以假释。
假释。
但是作为 O.J. Simpson 这样，我刚才说的一个模范犯人，如果在加州的话，如果他不是一个被怀疑是一个杀人犯的话，大概6个月1年就出来了，假释嘛，对不
对？
对。就算是没有刑满，没有坐满，但是 O.J. Simpson 的案子。至少给他 minimum 判了一个9年，在这期间他有2次，他申冤，他说这个是过重，就是法律上的这个等于是杀鸡用牛刀了。他用这个理由来申请 retrial， 就是推翻原判。这2次申请的时候，我每次都是重大的新闻事件和司法事件，那我们也是记者把那个法庭，因为这个要申请的时候，也是一个听证的过程嘛，我们把那听证时间也是包的一个水泄不通，所以这2次我都去了。O.J. Simpson 的每一次重大活动，我都有意的不要错过，因为在刚刚发事的时候，我已经错过，我说我在
你的生日那天，
在 NBC。工作33年中，我最后悔的一天就是我33年只有一次我生日请假，就是1994年的6月17号，也是 O.J. Simpson 那个白色的 Bronco 追车的那一天，我居然没有在现场，而是我的代班的同事 Dana Roker 和我的一向合作的伙伴这个 Conan Lawler
记者，
在这个他带我的代班的同事拍到了。本来应该我拍到的镜头，本来我应该参与的一个报道，我没有参与。
是开的是你的那个波音车，对不对？
是啊，34号，我记得当时拍的。但是我以为 O.J. Simpson， 我作为做新闻的，我说一定要补漏洞啊！所有关于 O.J. 身上的事，我绝对不能错过，错过了我就遗憾。结果又发生了，又是 O.J. Simpson 的事儿。到在我参加了 O.J. Simpson 的这个假释的听证之后，最后法院。宣布在出于 O.J. Simpson 年事已高，还有一些血压高的病情之类的啊，就宣布在2017年的10月1号凌晨正式释放 O.J. Simpson。2007年的10月1号是个礼拜天，
他是先宣布可以他假释，然后
那他是假释是一个过程啊，假释是一个需要有一个 panel， 是有一个听证的一个小委员会，
对、嗯嗯嗯，
这委员会把 O.J. Simpson 原来的这个受害人的家，那当然受害人的家属还是我所谓的受害人哈、啊，是不是杀人犯受害人的
被
抢劫
对
被抢劫人
对
啊出来，
嗯，
被抢劫人说当天我这个我没当回事儿，你冒给他判33年，
你们要判他33年，
我从来没想让你判32年，是你们的事儿什么的，说既然你受害人都没有，所以。但这话只能9年后再说，因为是 minimum 是9年嘛。
对对对。
所以那受害人说我没想继续让他受压，你们要放就放呗什么的。然后在旁边那几个那几个说我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跟他的同狱的监狱里边跟他关在一起的都释放了变自由人了，自由人又回来作证说我当时刚进监狱是想自杀，我真的是耐心的开导我，真是个好人。所以你看他模范囚徒最后弄的那个 panel 哈。就没有理由不把他到期假释，所以最后就在这个大概是9月大概是9月中旬宣布说可以假释了。正式释放的日子是2017年10月1号凌晨，本来是早晨监狱几点开门了？5点开门。
对，
说我们说5点开门，就5点去等他去。结果呢？那是个礼拜天。我的 O.J. Simpson 从1994年的6月13号早晨，我第一个到现场杀人现场。到最后一天 O.J. Simpson 结束，他死不算啊。4月10号那个，
那你不知道，
那也不算啊。
嗯嗯，
那时候那不是那他知道的，就是这个2017年10月1号
凌晨。嗯，
结果礼拜五晚上，礼拜五我们的同事，这个是 Patrick Healy， 把我们酒店也订好了。蒙特雷贝很重要哈。
嗯，
我们一般出差的时候经常住这个叫什么蒙特雷贝，就是那个拉斯维斯。最南头的那个酒店
，OK
啊，那叫什么贝？那叫门德利贝什么的，门德利贝，
嗯，
很重要啊，
嗯，
酒店住好了，门德利海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帮助东海那大新闻呢，东海我们纽约什么芝加哥好多记者来，我们都包了好几个门德利海湾的那个房间包好了，
嗯，
然后呢说去了，后来我们家杨青说你 O.J. 西姆森。
嗯，
从1994年到现在，你一场都不路过。他现在出狱了，没新闻了。他肯定一出门之后一挥手，拜拜，回家了。
走了，
走了吗？这有啥新闻呢？你还大清早跑到5点钟的边儿去？
嗯，
这礼拜天还不是就在家门对密吧？
对啊。
我想说的也对吧？我就打电话啊，特意打电话给 Patrick Healy。
嗯，
我说你能不能换一人啊？他 Patrick Healy 说，不好几个人想要去的，那么就说好了，我说已经给你订好票，我说你换一个临时工去吧，周末我们这不愿意上班。然后呢，我们家杨青说让我在家里边温德密过个美好的周末。
嗯
啊，好吧，派对黑里他却去，那哥们儿是工作狂。
嗯，
他去了那一天，结果据后来他跟我讲，4点钟到了监狱门口，然后狱卒说 O.J. Simpson 3点钟已经走了，就提前给他，就是他要躲避
他躲开
记者的这个围堵，
嗯，
放走了。哎，给大家是极其失望，说是白跑了一趟，
嗯，
整个一周末美好周末浪费在拉菲斯，
星期天对，
完全白跑了一个大新闻就没事了，别忙，一点没白跑，
嗯，
是我把自己给耽误了。2017年10月1号，
嗯，
我们这记者大监狱大沙漠上，不在拉斯维加斯，
嗯，
在内华达的大漠上面，就开了3个多小时回来，进了拉斯维加斯老城，坐下来。刚想吃这个
早饭
一顿晚饭，那是晚餐，
哦，
我到了晚上了已经，
哦，
刚想吃一顿美好的晚餐，礼拜天晚上，然后第二天就回家了，就传来了拉斯维加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枪击案件，发生在什么地方？曼德利贝，
哎呦，
那个乡村音乐会，那个会计师在楼顶上，
哎呦，
向下扫射杀
40几人，
51人，
哦，
这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那这个人最后也被警察打死了，所以这个动机。但是我采访过，参与报道过这么多重大的枪击案件，数不胜数的枪击案件，说真的是数不大的小的太多了。
嗯嗯嗯，
最大的又让我错过了。嗯，我们家安青让我在家闷得密，
闷得密，
因为我这是被确实是，如果去的话，我这确实白跑一趟。但是这一趟作为新闻记者可真没白跑，所有到现场的记者，我们的。在曼德利贝里边包了那个好多房间啊，包了好多套间啊，然后最后警察最好玩的是，潘吉黑里跟我说，当警察在拉斯维斯街道上堵住，不许所有人路过的时候，但是如果是住在里面有房卡，你可以过。
你是记者，有房卡也可以。
所以他不是以记者身份，他是以有房卡的身份被放行，
房客
居然能够在第一线，在现场，在这个楼根底下，全程的报道了这个重大的射击事件。所以错过了 OG 的释放，但是得到了一个更重大的新闻事件，就是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射击事件，我又错过了。
其实呢，听你说哈，他这个他的这个虽然说啊，你是坚信他是一个美国99%的人都坚信他是个杀人犯，但是呢，他
那个监狱里面是100%，
监狱百分之
囚犯
们，百分之
和新娘们
120%，因为100个人犯人还加上20个新娘，
对。
但是呢，这个人同时呢，也在你眼里哈，也我相信也包括在他周围的那跟拉斯维加斯跟他生活过、跟他这个工作或者跟他共事过或者见过面的人眼里呢，也又是一个非常善良人，所以这个人非常非常有意思。其实你想起来啊，他也是，他也他还给这个你说给犯人做咨询，安慰人家不要自杀等等，是吧？就那意思说好像。对，你说你就
他不只是一个好人。这次我去，因为他去世之后，有采访身边的人，包括接近他的家人的人。首先 ，O.J. Simpson 那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就是在那个1994年的6月12号晚上案发的时候，
对啊，
他的一对儿女哈，在楼上睡觉呢，
对，
在楼上睡觉，所以他这个儿女当时是一个都比较一个8岁吧，
小孩，
另外一个是11、12岁吧，这个一儿一女后来都。搬到了 OG 都搬到了 OG 这边所住的拉斯维加斯去陪他。为什么他住在拉斯维加斯呢？我们刚才讲了2017年的10月1号 OG 西门森被释放之后，他想搬回到他在佛罗里达，他不是可以用他以前漏的点钱买小房子不会没收吗？他是有个小房的。但是呢，佛罗里达的司法部长正式向公众宣布说拒绝允许 OG 西门森在假释期间回佛罗里达。换句话说，他在司法身份上他还是有罪的人。
嗯，
你既然有罪的人，我又有权利把你挡在外面。所以呢，佛里达他就回不去了。所以他出了那个监狱门之后，他不得不就是靠朋友安排嘛，就留在拉斯维加斯。那么在拉斯维加斯期间，那这个他的儿女后来就逐渐搬。我记得欧文·辛普森在1995年10月3号那天被释放的时候，当时他释放的时候。我在这个我们 MC 的直升飞机上，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跟着 OJ Simpson 当时 Johnny Carkman 那个律师那个 SUV 一个黑色的 SUV 从法庭出来，从监狱出来，他收了东西从监狱出来，然后全一路开到那个 Brentwood， 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360号 Rocky Hampton 的家。我们在天上的直升飞机跟飞，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另外16架直升飞机，全是媒体的，有17架直升飞机跟飞。在飞到了 Brentwood 的这个路口的时候 ，OJ Simpson 那个车停下了，他到了一个冰激凌店去买了那个两盒冰激凌，带回他家给他小孩吃。所以他是一个好父亲。
父亲
坐了十几个月，坐了1年多的监狱之后，就这个回家的第一件事，在半路上先买两盒冰激凌。那个是那种精品店那种冰激凌店，就是特殊资质那种的。拿回家吃。那么，
吉拉里之类的。
所以。到他这些两个儿女成年之后，就他们就尽量的搬在他父亲身边，尽量因为他也离不开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任何其他州都不接受他。那么他既然是拉斯维加斯内华达的人犯的话，内华达不得不接受他，所以他就生活在那儿。那么死了之后呢，更惨，连一个墓碑都没有。我们采访的家人说，为什么没有按照正常的处理？那么这个答案是家人怕民众到他的墓碑前去吐唾沫。换句话说 ，O.J. Simpson 一个轰轰烈烈的橄榄球明星、电影明星，他到人生的最终，他把他自己变成秦桧了，
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这真是呀，
比较悲惨哈，
非常悲惨。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又非常荣幸的采访到李老师，讲的是 O.J. Simpson。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
且听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再见。